至少有两层吧，一层是这个本身是一个多元的存在的现实啊，那么新疆有那么多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海拔高度，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同的民族，说这个这一点呢跟澳大利亚有很多相似性。当然澳大利亚在全世界因为被称作人类学的天堂嘛，所以你的少数民族一二百啊，非常多。那么新疆这个基本的这种存在的现实呢是有可比性有相似性，这是一面。另外一面呢，多元的价值它显示在人的一种理性判断之后，人类做出了一种选择。因为只有这种最多元的存在才会提供一种互相参照的价值，才会能够把各种文明、各种不同文化类型、各种不同的生存状态，甚至是各个民族不同的饮食的一种羊肉，在澳大利亚是一种做法，那么澳大利亚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做法，那么新疆还有那么多的民族，他们又提供了不同的做法。所以我们是希望这个世界上关于羊肉、关于冰激凌都有更多的选择，这本身也是一种人类所能想象的最美好的一种状态。它受新疆这个历史变迁的这个影响，在大的历史的这个进程中，因为这一块土地，因为它跟澳洲不太一样的地方，它处在东西文明、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通道之间，
对
吧？而且它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说，你像亚洲的中心就在乌鲁木齐，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那么大概呢，在欧亚非三个大陆的心脏地带呢，应该就在帕米尔高原这样一个地带。说这样东西方文明的交汇，那么它不是文明发动的中心，但是这些文明相互的交汇之间呢，形成了这个地带非常独特的这种文化风貌。你经历过的各种不同的信仰状态，从最早期的原始崇拜，到后来的拜火教，到这个佛教，到伊斯兰教，说都在这个地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文化印记。那么伊斯兰教呢，在这儿呢，大概有1000多年的历史吧。那么依然是这个区域很多民族的主流信仰。这个呢，就是你比如说，这可以插一段故事。你比如说，像新疆存在的有一个蒙古族民族，蒙古族民族其中有一支叫图尔扈特。那么当年他们从伏尔加河流域，最后经过非常惊心动魄的那个辗转，最后又回到了东方。又回到了他们原来定居的地方，那不成为世界民族史上最辉煌悲壮的规模非常浩大的民族迁徙。那么当时就说他们在当地在伏尔加河流域没有生存下去，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学者们有各方面的研究，但其中有一个原因，因为当时在伏尔加河流域呢，东归的这一支蒙古族，他们因为信仰的是藏传佛教，说这个非常重要的这种文化支撑、信念支撑、心理支撑，使他们在当地呢能够走下来，最后回到东方做出这样的选择。所以你能看出这个中间他们的文化的这种力量、信仰力。如果没有这个坚守，如果他在伏尔加河和当时的俄罗斯族和周边那些民族保持一个宗教状态的话，也可能他们就不回来了，有这种推测。那一样，现在的伊斯兰教呢，在新疆这块中亚这个腹地啊，中亚腹地，那么很多民族呢，他们都接受的时间有长有短，柯尔克孜大概相对来说算短一点的，有400年的历史。 这个已经成为他们的主流信仰。这个呢是你可以看到方方面面的变化，包括宗教本身它的仪式的内容，那么它前后的程序，甚至它表达的诉求这种丰富性，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伊斯兰教文化这个基本形态非常的稳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新疆很多说有信仰伊斯兰教的这些民族有那么强烈的这种文化的依附性信任感，因为它是一个宗教啊。所以这个呢倒是没有经过，其实汉民族要是按照的历史来说进入这片个区域那非常久了，
嗯，
因为在维吾尔族还没有明确的形成之前，你想他才1000多，就是维吾尔族这个作为一个民族称呼固定下来这才1000多年的历史，那前面还有很多回鹘啊回纥还很漫长的历史，它有个逐渐形成的过程。那汉民族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你在史记里有大量的记载，是吧，有大量的屯田，是吧，还有这个住房，军人的住房，很多人并没有再回到原籍，都留在当地了。所以你可以想到汉民族的文化在这个区域中呢实际上已经有很久的历史了，但是这个没有影响到对这个伊斯兰教信教信伊斯兰教的这些穆斯林民族没有太大的影响，他们这个宗教信仰状态基本比较稳定。
您在新疆很长的时间，而且您专注于这方面的研究，关于汉化的问题啊，如果说没有受到太大影响，那么汉人在新疆是不是受到新疆无论是宗教还是本地文化的这方面的影响呢？
新疆是个非常奇妙的地方，好像就好像和我们在澳洲很多人喜欢咱们澳洲是一个道理。新疆是历来就是各个民族交汇杂融的一个大熔炉，所以当时那么大家对丝绸之路这个地段的一个描述就是它是人种博物馆、语言博物馆、服饰博物馆、园艺博物馆。什么道理？就是你各种文化、各种不同的植物在这里都会交汇，啊，这是它一个基本特点。所以这个时候它都是相互交融的，你很难说是哪一个，一定是表现出什么样的特点。所以正是因为这个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多元存在的现实，反而是很多新疆有很多来自于不同区域的汉族人，你像四川人呐、啊。甘肃人呐、啊、山东人呐、啊、河南人呐、啊，不同历史时期，非常让人不可理解、戏剧性的就是，他哪怕在这儿待过2-3个月，用的还是自己，你像四川人、用的还是自己四川老家的方言，一问你是哪儿的，我是新疆人，他以新疆人文自豪。而且呢，在上个世纪的时候，你像甘肃、青海有很多，而且新疆呢是中国大陆版图那些流民，就流浪的人最后的归宿地。所以当时那些人描述新疆什么地方，就是白面嬷嬷插遍红柳枝，它地域辽阔，地域辽阔后选择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就是在沙漠上只要有那么一口水，它就能搞出一个园子，就能种果树。所以用当地的老百姓的话说，新疆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呢？好活人。
那么对于疆突这个问题呢，其实有很多的关注。从各个不同的这个角度，我不知道您在您的探索和您的这个作品的这个展现发现过程当中，您是怎么来看这一现象的呢？
对，首先说呢，就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不是所谓的意见人士，我对所有的问题，对吧？这么多年的学术研究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原则，我坚守我看到的，我坚守我理解的，这是我们一个基本原则。所以其他的地方我没有发言权，他们有各自出发的背景，有各自出发的动机，而我的动机就是把我看到的经过我们的深刻体悟的来呈现出来，来丰富我们的多元价值。
刘导演，您拍摄了多部的很有影响力的有关于新疆的纪录片，包括2004年承拍联合国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申报片《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还有2011年有一部纪录片是《阿西克最后的游吟》，包括还有2013年的《牺牲》 等等。我想问您个问题，您会说新疆语吗？
我会说一点，我的，因为我这个，我属于学者里那个缺点比较突出的，就是汉语太好，因为我是作家，
这个是很好的理由。
这个汉语太好之后嘛，你的这个学习其他语言能力特别差。一般的问好可以用民族的语言，但是大家谈一些事儿，特别现在像我和你做这样的访谈，我经常有句非常好的开玩笑的话。我的维语啊，那个交流的水平可以和姑娘们打招呼，但把姑娘们领走就不行了。